回来。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上面我们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啊，关于这个世界的本质，对吧？世界的现象，我们如何看待世界？我们也如何了解我们的从前？那么，只有我们知道了我们真实的认识了啊，我们曾经可悲的这个状况，我们才可能对于我们得到救恩产生真实的感恩。同时呢，我们也能真正的了解悔改的含义。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么。神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怜悯啊！这个怜悯不单单是怜悯啊，是极其丰富的怜悯。那为什么说丰富的怜悯呢？是吧？因为神怜悯我们，是在我们悖逆、过犯啊、可怒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是一个好的、听话的、顺服的孩子不是的，对吧？所以他的怜悯是极其丰富的。然后呢，他爱我们，大爱，对吧？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神对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
有条件的，
无条件的。
对不起，刚才我没听清楚。神对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
应
无条
该
件的。
是有条件的吧？
啊？
有条件的，你不信他，对吧？那就不一定爱你了。
那是救恩，但是我们所有一切需要的万物，神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救恩其实也是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只要有正确的回应就好。
OK，
对呀，回音，
神对我们的爱，他的表达，当然是有条件的。我是说，神对我们的爱本身啊，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包括着信的和不信的，对吗？主要指的是那不信的，但神仍然爱他们。但这个爱有条件吗？弟兄姊妹仍然是有条件的。
无条件，因为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塑造的，是作为他的孩子被造出来的，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他爱我们是因着我们是他生命的延续，是在生命里给他有源头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这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爱，所以神就是爱，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爱。甚至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也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并没有神那样的爱来爱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个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啊，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所以不借着来到十字架的底下来认识这个爱，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那份大爱。所以，他不单单是为我们流血牺牲，也是为普天下的人。
是的，所以，神对我们的爱只有一个条件，或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人就行，是吧？只要是人，他对我们的爱就无条件了。所以，神对我们的爱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本身的地位、生命被造的位分，是在神的儿子的位分上被造的。所以，《路加福音》里边在追溯耶稣主耶稣的家谱啊，最后追到亚当， 就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唯一的条件，对吧？我们是神的儿子，就决定了神永恒不变的爱对我们，不管我们是好儿子还是不好的儿子。所以呢，主耶稣在讲到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孩子，而是讲他的父亲，是为要叫我们了解父对我们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即便我们背叛，是吧？神仍然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回头，因为我们是儿子。我妈妈在我小的时候啊，常常说一句话，叫做"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是吧？所以后来我真的有儿女了，我翻过头来了解妈妈的话啊。那么我们曾经是儿女，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儿女了，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来了解，是吧？做了父母。我们才知道，对子女自己的生命延续的儿女那份爱是无条件的，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他是我的儿女，除此之外以后呢，就几乎进入了无条件。那么，这个父母对儿女的爱，就在反射，啊，折射，就在反射啊，反映，就像月亮啊，这个把上帝的本性、上帝的爱来显明出来。所以，正是这样的怜悯，这样的大爱，啊，当我们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是他啊，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么，为什么说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呢？是吧？基督活过来和我们活过来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基督的死是替我们去死的死。是吧？我们的死是被他的死这个而赎回的死，对吧？所以我们的死不是我们的死啊，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而死。所以呢，基督的活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犯罪而活，我们的活是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赎了我们的罪，我们才活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和基督一同活了，对吧？都是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我们的过犯。那么这一切，啊，神给我们生命，能够从死亡而复活而活过来，从被定罪，啊，到被释放，这都是本乎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不能活的。但是到了第八节又说了啊，我们得救本乎恩，这个恩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救赎的大恩。同时呢，也因着信。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本乎恩。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得救所需要的一切的条件都是神所赐的，这是恩，这是基础，这是前提，对吧？也因着信，怎么理解？本乎恩，很多人，特别是加尔文主义啊，就唯独恩，啊，唯独恩，所以把也因着信就省略了，啊，甚至于否定了，啊，说我们的信也是恩，啊，当然我们的存在都是恩，是吧？这个。但是神为什么也说圣经说也因着信呢？这个关系怎么理解？
恩典是神的工作，信心是人对他的回应吧。
OK，是的，恩典是基础，没有恩典，信也没用，对吧？现在有了恩典了，人的信有主动性吗？因为在加尔文主义的全然败坏的这个思想里头，人是不会信的。有了恩典，人也不会信，所以这个信呢，也是恩典。那么，如果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咱们就讲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将来的审判到底审判谁呀？当然是审判我们嘛，对吧？那么一切都是神决定的，那么还审判我们干什么呢？哦，我们既然完全都是被动，完全没有任何的自主权，是吧？那么我们还面对什么审判啊？下地狱的人就很不服气啊，对吧？不是我想下的，是你让我下的，你没拣选我，是吧？那么一切都是你的问题啊，不是我的问题啊。也因着信，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叫"不哭的孩子没奶吃"。那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想啊。吃奶，孩子吃奶这件事情，是因为爸爸妈妈给他奶吃，还是因为他哭，所以爸爸给他就有了奶吃？不哭的孩子没奶吃，这一句话大家认为对吗？
不对，
啊？
如果妈妈在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孩子一生呢就奶就有了，所以这个孩子哭不哭、吃不吃奶都在那里，就像这个空气已经在那儿了，所以神的恩就是神已经把这个救恩预备好了，那也因着信，你就是张嘴呼吸啊，你不呼吸就得死，所以这个因着信就是你。空气有了，你得张嘴呼吸，然后你不呼吸就把自己憋死。所以有了奶，然后孩子哭是他就是需要奶的这个需求，但是并不是没有奶。
对，其实父母亲啊，他们母亲啊，这个给孩子喂奶，父母亲是喂奶的主要方啊，如果没有奶，他哭也没用，对吧？有了奶，他哭就是吃奶的那一个条件吗？啊，不是。其实不哭的孩子没奶吃，这是对父母的爱心和智慧的一种否定。父母给孩子奶吃，不完全是因为孩子会哭，对吧？好几个孩子会哭闹的那个孩子，他就一定会有奶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表明这个父母是无知的，是爱心不平衡的，对吧？如果这个父母是有智慧的，爱心是平衡的，他不会因为那个会哭闹的孩子就多给他奶，多给他关注，不会的，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智慧，根据他自己的这个爱啊，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来向他们这个给奶，对吗？那么孩子。他还是要表达他对奶的需要，啊，所以他还会哭，对吧？那么同时呢，他也要因着得到奶而感恩回应。所以刚才师兄姊妹提到啊，像呼吸这件事情，那么呼吸这件事情本乎恩，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的时候，早就预备好了空气。如果没有空气作为前提、作为基础、作为根本，你呼吸也没有用，对吗？但是有了空气， 你不呼吸也没有用。上帝给人空气，同时给人呼吸的欲望，所以呢，你憋不呼吸，你会很难受。所以上帝叫你憋几分钟，这个少的可能连一分钟都憋不到，然后你就赶紧开始重新呼吸，要不然的话，你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对吧？神甚至于把这个呼吸的本能给了人，他不受人的控制。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呼吸，对吧？这是本能所给我们的。为了我们的生命，上帝真是把这个恩典做到极处。但是人有没有可能拒绝呼吸而死呢？有没有？有没有拒绝呼吸而死？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人自己的主观的选择，就算有空气，我不要了。当然有，对吗？最典型的就是自缢、上吊，是吧？自己把自己勒死。那么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里边要拒绝呼吸是非常困难的，那怎么办呢？就自己选择一个借着外来的力量帮助自己拒绝呼吸，而把自己憋死。所以，人上吊自杀，是吧？这个其实，跳河、跳水自杀，是吧？把自己淹死，都是拒绝呼吸而产生的后果。那有一些人甚至于把自己关在汽车里。用这个汽车尾气把自己毒死，其实都是拒绝呼吸，使呼吸没法呼吸或者呼吸不好的东西。明明有空气，但他不要了。所以，呼吸这件事情仍然是两方面的，一个就是本乎恩，就是呼吸空气在那里，甚至我们有呼吸空气的愿望。对吧？甚至于神给了我们生理的本能，让我们几乎无法拒绝呼吸。然而，人仍然可以选择不呼吸，对吧？自己的生理上不行的时候，神用人可以选择外来的帮助用一根绳把自己吊起来，拒绝呼吸而死。这个和吃饭也是一样的，食物神给预备好了，对吧？但是人可以拒绝吃，绝食而把自己饿死，对吧？因此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两方面的。因为神拯救我们，是为了给我们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强迫的爱是没有价值的，对吗？强迫的爱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的内心里面需要爱，神爱我们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对神的爱会不会回应呢？不一定，对吧？那么人渴望爱，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渴望爱，人人都渴望爱，但是人仍然有可能拒绝爱。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特别是像这个中国，现在西方也越来越严重，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占上风，对吧？所以现在的婚姻不相信爱情，婚姻不相信诚实，只相信物质。这是今天在爱和信实里边的堕落而导致的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的人不愿意结婚，结婚婚姻极不稳定，对吧？最后婚姻只变成了一个交易，对吧？而人们甚至于恬不知耻的直接说婚姻就是一个交易，这个就是对爱的否定，所以现在的人越来越心理不健康了，为什么呢？维他命 L 缺失，就是对爱的缺失。 啊，这个，因为人生命最重要的就是爱。那么，没有了爱，人的生命就几乎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但是，爱这件事情是不能强迫的，是不能收买的，爱只能用爱互动。你用钱来表达爱可以，那只能是一个次要及次要的方面的表达，但是也可以是一个表达。比方说，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给我们预备物质世界，向我们表达了爱，可以的，对吧？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向我们来表达爱。既然是这样，他就不是强迫我们对他的爱进行回应，对吧？那么我们也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说，因为我们爱了神，所以呢，我们才得到了神的爱，这个反推也是错的。因此，这必须是双方的互动，这叫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本乎空气的存在。也在乎我们愿意把它呼吸进去，这个呼吸这个现象才能够发生。没有空气，你再怎么呼吸没有用；有空气，你拒绝呼吸也没有用。所以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平衡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这两个理论对立起来。然后呢，各自只是强调自己的一方，其实任何一种强调单强调一方的，都是不健康的。好，弟兄姊妹，针对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往下啊。这个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当然了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小婴孩喝奶啊，这不是因为婴孩想要喝奶，所以才会有奶啊。其实奶早就准备好了啊，不是出于婴孩想要，而是出于父母的智慧和他的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和爱心，早就给孩子预备好了。也不是孩子多么好啊，所以才赢得了奶，不是的，对吧？这个，因此呢，在吃奶这件事情上面，孩子是没什么可夸的，对吧？他只是张开口吸进去、咽下去就可以了，是吧？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要感恩啊，要感恩。所以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啊，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这是神啊，这个一切都是出于他，是他的工作。那么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做成了。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没有任何功劳，我们只需要按照真理来回应就可以了。那这里边回应并不是功劳，那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父母把饭做好了，我们只要吃下去就行。所以这个吃下去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我们吃下去。如果我们拒绝吃，对吧？那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啊，该尽的。那但吃本身不是立功，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因为我吃了，所以我就饱了啊，这个不行啊。吃本身是没有功劳的，但是白白把食物给我们的。那是有功劳的，然后为要叫我们行善，或者说为要叫我们把善活出来，活出善来，那这个善标准是我们上帝的标准，不是人，不是宗教，也不是佛教所说的什么修桥补路，不是的，是把上帝的善活出来。 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一同活过来，行善的基础是有行善的生命，然后有行善的真理，有他的爱，才有了行善的可能。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算愿望行善，我们根本没有行善的条件。那么，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因着他的救恩赦免而放纵，而是让我们把他这个善的那个愿望善的标准，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好，弟兄姊妹，关于这一段这个。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曾经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所以我们得救不是从世界进入到教会，我们的得救是从死亡进入永生。它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然后再决定着其他的关系。好，有弟兄姊妹，有问题或者有补充吗？好，如果没有呢，我们就继续往下了。我们从第11节往后看，他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肉体说。”是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呢，指的就是非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是蒙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是外邦人，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表示说我们没有跟神立过约，对吧？这是犹太人看我们，那么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这是。这个犹太人这样称呼，其实神在旧约的时候也把我们称为外邦人，对吧？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与基督无关，对吧？因为神在以色列预言了这个是这样，只是我们这个在基督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跟他这个立约行割礼的时候，就与我们有关，因为圣经说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得福，对吧？所以这不是与我们无关，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诸约当中，我们好像是个局外人，我们好像不知道。其实局内人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关乎我们这些局外人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但是神借着以色列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其实是与我们有关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是吧？所以，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对吧？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不是没有神，是没有真神。我们有很多神，对吧？这个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我们也自己觉得自己有指望，其实那指望不是真的。对吧？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呢？在修行，在投胎，在指望一些不是真指望的指望，等待着死亡，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那这是我们曾经的状况，曾经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对吧？如果没有福音传过来，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那我们那种状况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些还没有在基督里的，对吧？也是这种状况，对吧？表面上看起来这些人好像在世上活得也挺滋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这个，这只是一个无知的过程，他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怎么回事。那么咱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对吧？所以呢，在无知的里面，人还觉得自己很轻松。是吧？不知道灾难就要临到自己，对吧？这个，当我们不知道 前边转弯将是万丈深渊，我们还坐在一条船上，在那里欣赏两边的光景，对吧？所以你不知道前面危险的时候，你是很安全，觉得很舒服的。可是，灾难临到，并不因为我们知或者不知，对吧？坐在船上知道下一步马上就要掉落入万丈深渊的人，他会惊叫，他会警戒，他会挣扎。有些人甚至于把这种东西称为负能量，对吧？为什么你光想着前面有危险，你不好好欣赏现在这个两岸如此美好的风光呢？对吧？所以，那一些只活在眼前的人，不看前途的人，对吧？实际上是非常愚昧的，对吧？甚至于有些人还很骄傲的啊，说自己我这个人啊是很现实的。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何等肤浅，何等愚昧，目光何等短浅。所以十三节这里对我们说了啊，我们从前这些远离的人。这个远离神，这个神字是后来加进去的，啊，就是以前我们是远离，不仅仅我们远离神，啊，也远离以色列，远离一切，我们都是远离的，不单是远离，其实是一像死一样的绝对的隔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然后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很重要啊，这个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然后靠着他的血，也就是说，他因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付出的这个赎价，已经得以亲近了，也就是与神和好。那神把中间那个隔断的墙拆了，所以保罗说：“你们当纪念这些事，啊，当纪念。”这些事，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要纪念？其实，清楚纪念这些事情，是常常的想念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方面啊。免得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又走了回头路，啊，世界诱惑我们，肉体又软弱，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走了回头路，所以要我们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为要这个鼓励、引导、提醒我们往前走，不要再回去。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和我们在回应恩典上的责任，啊，这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健康，对吧？那么我们也在神的恩典里边更加的感恩，同时呢，也更大的这个承担起我们自己的使命，对吧？那么当然，最后呢，也是为了叫我们的内心里边喜乐可以满足。是吧？神不是让我们来受苦的，神让我们有更大的喜乐。所以，借着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啊，知道我们蒙的恩，对吧？我们在感恩的同时呢，我们就经历了幸福啊，有了被爱感啊，我们就喜乐，是吧？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动力，是吧？这个。所以呢，我们常常纪念这些事情，对我们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健康的。人这种生命啊，非常容易忘记啊，所以我们叫做忘性啊，人很容易忘记，忘记我们就会趋于平淡，甚至于这个趋于失败，处于软弱啊，甚至于会走回头路。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神借着使徒保罗来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要 常常纪念这些事情。好，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接下来这一大段，内容就比较多，我们很难再把它很细致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了。那么我们先走一下大概介绍一下，然后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稍微细加工一下，我们就进入第三章。这里第14节就说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啊。这个，或者说，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因为他成就了这个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那么这里边的两下是指的哪两下？这里边的两下是哪两下？这个成就了和睦，这个和睦呢是指的所有的关系都归正了，成就了这个和睦。下边又说将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是指的哪两下？是哪两个方面？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很多人以为这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其实不是。这里讲的是。我们按照肉体是外邦人，是指的我们这些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把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然后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就是把这些这个什么割礼这个诸约把这些东西都成为过去了。不是废弃了，是成为过去了，都满足了然后不必了，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这个墙，就是从中间拆了这个，并且呢，以他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敌对，就是那些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就是无论是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一个新的人类的总体，如此就成就了和睦就使得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不再是敌对的，不再是成为是这个分门别类了，对吧？既然在十字架上废掉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然后呢，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于一块了，然后与神和好，这个才是与神和好，是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与神和好。那么也就是说，外邦人，这个犹太人曾经他们是选民，有律法，受割礼，但是他们真的与神和好了吗？没有，因为律法不能救人。律法不能拆除中间的隔断的墙，中间律法不能废掉冤仇，反而加强冤仇，因为律法让人知罪，惹动怒气，让罪恶显多，对吧？所以不是在律法里边人与神和好，而是在他的救恩的恩典里边。那么这恩典对于犹太人是有效的，对于我们外邦人同样的有效。所以呢？律法废除，或者满足，结束了，那么外邦人和犹太人就同为一体了，归为一体了，也就是我们都是在律法之下被定罪的这个群体，然后借着主耶稣救赎的赦免，使我们与神和好，于是呢，就来传福音，是和平的福音，这个 shalom 这个 good news 传给 远处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也要传给近处的人，就是犹太人，啊，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同样都是领受圣灵，所以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啊，使徒彼得见证啊，做见证，然后很多人就来问彼得啊，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听了彼得的道以后，觉得扎心啊。彼得说，你们要这个信啊，是这个受洗是罪得赦免。然后呢，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就是给我们啊，还有给远方的人啊。这个保罗和彼得他们所见证的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呢，你们不再是外人啊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这是生命改变啊，生命的改变。使我们的所属关系，啊，与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并且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吧？有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啊，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的成为主的圣殿，啊，然后主的圣殿或者翻译成主的居所，啊，然后我们也靠着他被建造。啊，你们也靠着他，就是我们这些人啊，靠着他被见到，成为神借着圣灵啊居住的所在。这真是极大极大的恩典。但我们进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去，明白我们自己这个实际所处的角色。啊，我们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吧？我们今天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把这些关系都理拔清楚，啊，怎么发生的？那么好使我们今天呢，行事为人，啊，这个我们的根基就立稳定了。好，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把第二章呢，就是大概的。这个过了一遍，我们下次回来以后呢，再稍微把它再细加工一下啊，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好，今天我们的查经呢就到这里。那么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啊，今天我们请王彤弟兄好吗？王彤在吗？
哎，我在。哎，谢谢啊，
好，请你。
谢谢。
哎，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藉着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以弗所书，我们看到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看到主你的大爱造就了这个万物。我们看到在约伯记啊38章、39章啊37、38看到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啊，众天使都欢呼歌唱，啊，看到神，啊，让这个光照在暗中，把光和暗分开，又看见神分水，让这个空气以上的、以下的水分开，又聚集海成为陆地，把海聚集，让陆地露出来，又创造了这个太阳、月亮和众星，又是植物生长啊，百兽啊，各种的。各从其类啊，牲口、飞鸟、鱼类，我们看到啊，这个天使们都在观看，都在欢呼雀跃，颂扬神创造的伟大、慈爱、智慧啊，也尤其是在第六天，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我们看到事就这样成了啊，我们看到当时啊，千千万万的天使都在那里，他们看到了神创造这一过程啊，我们在约伯记中看到。啊，神这个爱啊是何等的大！我们也看到， 因人类犯罪，神又借着他的爱来救赎人类。正如诗篇84篇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是要赐下恩惠和荣耀，因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正像诗篇34篇所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无所缺，就是少壮狮子还有缺食挨饿的时候，但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什么都不缺。我们真是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从他的恩典中，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我们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我们也看到主你在万民中，这个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告诉世人，凡为他祝福的就得祝福，诅咒的就一定诅咒。因为神要急着这个民族使万国得福，万邦万族。我们今天也蒙了。何等大的福分，就是主耶稣是从犹太人出来，记着他，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记着他，这个福分临到了这个各国各族各邦，这个各民。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赐给牧师智慧能力，带领我们。我们把查经班逐日的崇拜，还有下周的各项施工。我们都交托，求主恩待保守活水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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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